弟兄姊妹平安。我今年在教会40讲道，我就当初就定了讲路德记啊，每一季讲一章，那么时间很快到了这个最后一季啊，讲这个路德记的第四章啊。因为这个路德记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可能大家都很熟了，但是路德记其实里面有很深的意义啊，可以让我们来思考啊。那我记得今年我们九月底，我们教会办了一个弟兄的退休会啊，在这个临洗饭店那边举行。那请的讲员就是那个中华福音神学院的胡维华牧师啊。那么他讲的人物就是波阿斯，就是路德记啊，所以非常巧啊。路德记好像是很冷门的书，哎，可是今年在我们教会非常的这个讲的信息，在路德记的就非常的多。那我给大家先把前面几章复习一下，因为有的人前面可能没有来，有的人可能前面都没听过哦，所以我简单的先复习一下。那路德记其实它的第一章开始的话，我记得我讲的题目叫做刚木兰啊，刚木兰是一个电影的名字啊。那里面讲一些基督徒的姊妹啊，他们在生活中遇到的很多的困难啊，但是这些美丽的姊妹遇到生活中的考验的时候是非常坚强的啊。所以刚木兰，那在路德记里面主要就是两个坚强的女性，拿俄米跟路德啊。拿俄米她跟她的先生在荒年的时候，就从这个伯利恒就过了约旦河到摩押地去了，然后在那边一住十年，他们两个孩子就娶了摩押女子为妻啊。可是在十年当中，拿俄米的先生以利米勒还有两个儿子都过世了，所以变成三个寡妇啊，三个寡妇啊。拿俄米就跟他媳妇说啊，你们赶快回去吧，回到自己家里去，说不定还有机会再嫁一个人。但是路德就坚决的要跟着拿俄米回伯利恒去，因为伯利恒现在开始丰收了啊，他们要回去，路德就跟着他回去啊。所以路德记的第一章就是讲两个坚强的女性啊。那么路德记第二章我在讲的时候，正好米勒的名画十岁啊，在从这个法国搬来故宫在展览啊，所以就讲一个十岁的故事啊。因为第二章就是十岁的这个文献上的比较最早的啊，就是路德记的第二章。因为当他们婆媳两个人回到伯利恒之后，伯利恒的人来看到他们这十年不见，就恍如隔世啊，怎么搞的，出去这么多人，回来就一个，还带了一个摩押的寡妇的媳妇回来了哦。所以他们都觉得他的沧桑啊，非常的同情他。拿俄米就说，你不要叫我拿俄米了，拿俄米是愉快，是甜美的意思，他说你叫我马拉好了，马拉就是苦的意思，因为我实在是在过去这段时间过了很苦的生活啊。路德记第二章，那他们现在生活要过了，怎么过呢？没有自己的田来种，所以他们就去拾穗。因为在圣经中，摩西的律法当中就有一个规定，就是他们十岁的时候收割的时候不要就割尽收绝啊，留一点给一些贫苦的人来拾穗，做他们的粮食啊，让他们在有尊严的情况之下，凭着自己的辛劳拿赚取一些微薄的一些粮食，能够回去可以维生啊。所以路德他就去拾穗了，然后神的安排他非常的幸运的就跑到波阿斯的田。那波阿斯那天也正好去这个田里面去巡视，哎，看到路德留下很深的印象，波阿斯就很细心的叫别人来照顾这个路德啊，给他水喝，叫他一起来吃饭啊，最后收割的时候将留下多一点让他带回去啊。所以他第一天来收割的话，不是第一天来这边拾穗的话， 就满载而归啊。他的婆婆拿阿米非常的惊讶啊，就叫他还原现场，怎么回事啊？他就讲波阿斯啊，拿阿米就很高兴，因为波阿斯是他们一个至近的亲属啊，他没有特别介绍，那不好意思，以前是大概是平起平坐的，现在是变得要十岁了，可是人家却是一个大地主啊，所以他不好意思。但是，路德反正不认得，反正神又安排，他就到了这个波阿斯的田里头去啊。所以是一个十岁的故事。那么第三章的话，当这个十岁总有一个结束的时候，收割的季节总会结束。那这以后的生活怎么过呢？那这个拿阿米也特别为他的媳妇路德着想，说你需要有一个新的归宿。那么这个归宿的对象，我想了半天，就是波阿斯。可是波阿斯这个男士他很矜持，永远不表态。那怎么办呢？他说：“你等待机会，不如创造机会。就在今晚，你就去那个达麦场，他晚上会在那边，用过餐者会在那边休息。啊，你进入他休息的地方。”你把他脚上的被子掀起来啊，然后你躺在那边，他会告诉你要怎么做啊。那路德就去了啊。那这个被子一掀起来，他脚凉了啊，这个波阿斯就醒来，一看有一个人在旁边，他说是谁？路德就说是你的仆人路德啊。然后他来干什么呢？他说我希望你是我的一个至敬的亲属，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啊，所以换句话说，他就要求波阿斯行一个责任，啊，叫做，啊，这个就是照顾至亲的亲属一个责任，就是照顾亲属当中有一些这些寡妇的，可能他没有孩子的，可能需要让他能够生出孩子来。这个孩子生出来的目的是要让这个以利米勒这个家族到这边本来都结束了。那么从这个路德开始再有一个孩子再给他啊，所以他要求波阿斯行这样的一个尽这样的一个照顾的责任啊。那波阿斯他其实很喜欢路德，因为他说路德全城的人都知道你是一个才德的女子啊，你所求的我都会来做啊，但是我不是第一优先的，因为在我之前还有另外一个某人啊，他有一个第一优先权，所以明天我要办这事情，办成的话，就能够完成啊，来照顾你的你这样的一个请求啊，来照顾你的。那波阿斯要娶路德的话，就表示说他没有太太这个时候，为什么没有太太呢？他年到中年，怎么会一直没有结婚呢？一般的解释就是说他太太已经过世了。他太过世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又恢复一个自由之身，他可以来娶这个路德啊。这个娶路德的话，主要就是在旧约中有一些规定啊，就是一个救赎，一个是救赎者的规定啊，就是赎这个地啊。利未记二十五章他说，你的弟兄若渐渐穷乏啊，卖了几分的地业，你至敬的他至敬的亲属就要来把弟兄所卖的把他赎回来，啊，赎回来。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在这个《生命记》的二十五章，他说，弟兄同居若死了一个，没有儿子，死人的妻子不可出嫁外人，啊，他丈夫的兄弟当尽弟兄的本分，娶她为妻，与她同房，然后。妇人所生的长子必归死者的名下，免得他的名字在以色列中被涂抹掉了，啊，所以这就是当时在摩西颁律法时有这两个地方，那所以这是民法的一些规定。那这个时候，这个拿阿米跟路德的话，其实就是要波阿斯来行使这两个道义上的责任，因为他是一个。致敬的亲属啊，那所以我们既然就把这个背景大概介绍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读今天的经文啊，《路德记》的第四章啊，请大家打开《路德记》第四章，我们一同来看。 约记第十章，我们念17节好了啊。我来念单数节，请弟兄姊妹念双数节。约记第四章，波阿斯到了城门，坐在那里，恰巧波阿斯所说的那致敬的亲属经过。波阿斯说：“某人啊，你来这里坐下。”他就来坐下。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尔米，现在要卖我们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波阿斯说：“你从拿阿米手中买这块地的时候，也当娶使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是使人在产业上存留他的名。”从前在以色列中要定夺什么事，或赎回，或交易，这人就脱鞋给那人，以色列人都以此为证据。波阿斯对长老和众民说：“你们今日做见证，凡属以利米勒和基连马伦的，我都从拿阿米手中自买了。”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愿耶和华使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二人一样，又愿你在以法他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于是波阿斯娶了路德为妻，与他同房。耶和华使他怀孕，生了一个儿子。他必提起你的精神，奉养你的老，因为是爱慕你的那儿妇所生的。有这儿妇，比有7个儿子还好。17节啊，邻舍的妇人说：“拿阿米得孩子了，就给孩子起名叫俄贝德。这俄贝德是耶西的父，耶西是大卫的父。”我们就念到这边好了。那所以，当那个打麦场之夜之后，第二天这个波阿斯就马上来办理这个事情了啊。所以他这个他现在做的一个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啊，他采取一个救赎的行动，他自己有意愿希望来承接这样的一个道义的责任，但是按照这个法律的规定来讲，他并不是不能第一个来做这个事情，因为在他前面还有一个致敬的亲属，他有第一优先权。那个亲属，那个优先权比他还要高，所以他就在城门口，啊，准备办这个事情。在当时的城门口，就常常是办理各种交易啊的一个场所，对吧？因为在这个交易当中，常常会请一些长老去做一些证人啊。以后万一哪一方毁约的话，长老可以说你已经答应过了，不能再毁了。所以这个就在这个背景之下啊，在这个城门口，他就把这个那一位致敬的亲属，圣经非常对他后代啊，没有把他名字写出来啊，不然以后就是这个波阿斯就 流芳千古啊，这个人就遗臭万年啊，就因为他不肯，他有最新的权利，可是把那个那他把那个当作一个重担啊，他就把它放弃掉了，让波阿斯去做啊，所以那个人圣经就称为某人啊，某人，那个某人就被他那波阿斯拦住，就叫他坐下来啊，坐在城门口，然后请了十位长老，以前长老很多，不像我们教会长老稀少啊。好说，所以最后就三四位啊，他们这个随便一大早就抓了十个长老，就在那边坐下来，来帮忙做这个，这种一种算是一个交易的一个鉴定，还有这个裁决的一个角色啊，把他们就，那这时候他们需要的就是要找到一位，在圣经又称为救赎者，救赎者，这救赎者他是有条件要求的。他有三个条件，第一个，他要是至近的亲属，啊，所以至近亲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那波阿斯讲，就是你跟我有这样的一个至近亲属的身份，我们两个其中一个要来做这件事情啊。所以第一个是要至近的亲属，第二个呢，他当然要有财力，因为这个要买赎一个贫穷的亲戚，他的。把他的债务解决的话，是要帮他付钱的，要帮他付钱的，啊，那他们两个财力也都没问题，啊，都没问题，所以当波阿斯，提出一个这个买那个拉米的管，他现在拥有这个使用权的这一块地的时候，这个人就愿意的啊，这个人愿意的，那这个愿意好像这故事就已经。被突然拦阻了，可是波阿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啊，非常聪明的人，他就把娶路德的事跟赎拉阿米这个地的事两个连在一起，因为这两个都是至近的亲属的责任，他道义上的责任，这两件都要，你不能要这一个忘了那一个啊，所以他就把说你买你从拉阿米这边把这块地买去的时候，你要娶。他的媳妇路德为妻，哦，然后你从这个路德生出来的这个孩子，要回到以利米勒的他们这个家的名下，免得他们的名字在以色列人中就被涂抹掉了，因为他没有男子的后代啊，就涂抹掉了。这个时候，这个某人呢就不愿意了，啊，因为这个救赎者除了要有。至亲的身份，要有财力，慷慨，愿意来做这个事情。第三个，他有一个意愿。那么这个意愿的话，现在他就会来考虑了，把那个买赎那一块地啊，不那个拿米那块地的话，长远来看是有好处的，因为这个地，一个农地是可以生产的，啊，把这个地。拿米他不可能去种田，年纪大了不可能种田，那这个田他过来的话，他就可以增加他的生产，那所以买这个地赎回过来的话，哎，他愿意啊，而且拿米没有孙，没有他的，他家没有男丁了，以后这个地就不会再回归去了，就是永远在这个某人的名下了，哎，所以他一看这个他当然愿意，又有好的名声照顾拿米，那么又有实质的长远的利益啊，所以他就愿意的。但是现在波阿斯把这个事情跟娶路德连在一起，那也是一个至亲亲属要尽的责任，他就不愿意了。因为那个地以后他如果娶了路德生了一个孩子以后，那个孩子要归到以利米勒的名下，以后那个孩子就有这个土地的继承权了，所以他就得到一个结论，这样与我的产业有碍，他怎么算一算，这是划不来的，现在要投一笔，这一笔到最后，这个都是别人的了，啊，所以他就不要了，啊，所以他就不要了。所以这个意愿很重要，因为这个至近亲属这个救赎的责任，是一个道义的责任，没有罚责的，啊，最多就是被人家看不起，因为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去帮助一个穷乏的一个亲戚的时候，你不愿意做，啊，所以这就是一个羞辱，但是羞辱总比有的人看钱看得很重啊，算得很精，那他就没办法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某人就不愿意了。这不愿意的话， 这个致敬亲属的救赎的责任，波阿斯就承担下来了，所以马上就是长老们当场在那边做见证，所以这个人把鞋子脱下来就给了波阿斯啊，波阿斯以前有这样的一个习惯啊，那就表示他已经放弃第一优先权啊，第一优先权。那波阿斯他就很高兴的啊，把这个买赎这个地跟这个娶路德的两个事情他通通都承担下来了，那这些长老们就见证啊。那这个买赎是要付代价的，是要付代价的啊。那我刚刚讲过买赎地要有要一笔钱，然后这个以后这个跟路德生的孩子以后这个孩子归到别人的名下，以后这块地也是到别人名下去啊，所以他要有一个慷慨，真的出于照顾的心，他才愿意做这个事情啊。那这个完，他们当这个交易完成之后，长老就起来做见证啊，长老见证主要就是这件婚事，这件波阿斯跟路德结婚的事情。那脱鞋。鞋子脱掉给对方是一个当时的一个习俗啊，一个习俗，一个仪式。那长老们见证啊这个事情，这边就有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任何的一个救赎，它会伴随着公开的见证，公开的见证啊。就像我们教会给弟兄姊妹慕道以后上个受洗班施行洗礼的时候，就是一个公开的见证。在这公开见证当中，当事人他要承认他自己是一个罪人，他需要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那他要公开的承认啊。然后这个牧师再给他施洗，牧师给他施洗，然后施洗之后，长老们会代表教会给他一个礼物，代表教会欢迎他加入我们的教会，这就是一个救赎所伴随的公开的见证啊。我们这种得救蒙恩得救就是一个救赎的动作，只是耶稣基督救赎了我们啊，救赎我们，所以也是需要一个公开的见证。长老们给他们见证之后又给他们祝福，这个祝福虽然短短的，可是分为三方面，面面俱到啊，面面俱到。第一个，他为路德祝福，愿路德祝福，他说愿路德嫁进波阿斯家之后像利亚跟拉结一样生养众多。因为我们晓得利亚跟拉结是一对姐妹，那么他们后来都嫁给他们的这个表哥这个雅各啊，雅各。那这两个又参加这个生产竞赛，就看谁生得多啊，生得多啊，结果生自己生得慢的话还把这个女仆也送拉进来啊，大家一起来生产，参加这个生产比赛。所以利亚拉结跟他们子女所生的，他们收养了以后一共有12个儿子，我们教会现在最多几个，还有5个还比起这个还差一半啊，还差一半。所以他给他一个祝福，希望他像以色列的，因为这12个儿子就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啊，以色列这个国家就从这边出来的，所以利亚拉结他们两个是以色列的人，不知道怎么讲，算是国母还是这个最早的啊，最早的从他出来的。为什么要这个祝福呢？因为路德结婚过了，在这个结婚当中没有孩子，他是不是不孕呢？还是他有孕，只是以前没有机会生出来？那所以他们有这一个祝福啊，求神来祝福他，就像神祝福利亚跟拉结一样啊。那么第二个他的祝福当然就是为波阿斯祝福的，当你行了这个善事，照顾这些需要照顾的亲属啊，他愿你富有，愿你的名声在这个伯利恒很有声望啊，为这个波阿斯再来祝福。那么第三个，为他们以后要生出来的孩子祝福，愿你们所生的后代像法勒斯一样昌盛。 法拉斯就是他们之间的这些长老，他们住在伯利恒这些人的前面的一脉相承下来的。那法拉斯是犹大生的啊，那在犹大的儿子当中，这个是比较昌盛的，所以他们用他们这个生出来的孩子就再一脉相承下去，也是很昌盛啊。所以为路德、为波阿斯，也为他以后他们婚后生出来的孩子来祝福啊。所以你可以看，这是长老的见证，长老的一个祝福啊，长老祝福。那么我们来看这个婚事之后，就真的蒙受到了很多的救赎的祝福啊，救赎的祝福。这个祝福我们先来看路德所接受到的祝福啊。路德他的祝福是大的，因为他是一个摩押人，摩押人是以色列人轻看的，看不起的啊。那他又是一个寡妇，那么现在这个深入敌营啊，跑到伯利恒来了，没有自己的同胞啊，外籍新娘跑到这边来了，她的境遇会怎么样？但是她相信她投靠的是她婆婆的神，耶和华的神，耶和华啊，耶和华会看顾她啊，所以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她跑来了。所以你看这个路德，在这个路德记所记载的四章，其实它每个地方都有一个地点，一个强调的。第一章，这个地点都跟波阿斯有关的。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路德跟她的婆婆进了波阿斯的城，进入城门口了。城门口，然后很多人看到她，就来欢迎她。十年不见，恍如隔世啊！苍老这么多，啊，去那么多人，回来就一个人，带了一个外籍新娘啊回来啊。所以第一章告诉我们，她进了伯利恒的城，波阿斯的城。那么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路德进入波阿斯的田，他要去拾穗，到一个田里面，希望能够让他去捡。哎，神的带领，哎，他就进到波阿斯的田去。在这个田里头，他初遇波阿斯，啊，在这个之前，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的存在，因为他的婆婆并没有跟他讲这个事情，这些事情不堪回首。以前他们婆婆跟这个波阿斯可能平起平坐的，现在要带他田要去拾穗，捡他剩下的东西来充饥，啊，他就不好意思提这个事情，也没有提。哎，可是神就把路德带到这个田里去。那波阿斯看到他，知道他是一个啊非常有孝心的一个媳妇，回到这边来拾穗来照顾婆婆，所以就特别恩待他啊，恩待他啊，照顾他的饮水。食物啊，这些啊。那第三章就是路德进到波阿斯的打麦场去了。打麦场就是把这个麦啊，把麦穗啊，这个糠皮啊，跟这个麦粒给它分开来的地方啊。然后在这个地方，他们有一个这个午夜的会谈啊，来谈谈他们的婚事啊。那么第四章，当这个某人放弃他亲属的责任之后，那波阿斯愿意来承担的话，这个路德就进入波阿斯的家中去了啊。所以他这四个地方地点都跟波阿斯跟路德有相遇有关啊，而且这里面就看到神怎么样一步步的祝福他啊，让他成为一个他本来是一个这个摩押人，那么现在他成为，因为这个婚事，他被接纳成为以色列的一份子的啊，一份的以色列他们这个民族的一份子的啊，因为他是透过这些律法所规定的这个程序啊，到这个家来的，到波阿斯家来的，所以他们都接纳他成为他们一员啊，成为他们一员，然后来祝福他。路德的祝福，那这个婚约也当然给波阿斯带来祝福啊，因为圣经里面讲过，得着贤妻的就是得到耶和华的祝福。我们这边很多都得到贤妻的，我们神实在祝福我们很多的人啊，很多的弟兄啊，得到贤妻是一个祝福。那波阿斯他如果遵照那些大家推测，他是一个现在寡居了，那有了这个路德之后，他就非常的开心了啊。他本来是孤单的中年生活啊，那么现在就得着欢乐了，得到欢乐了。有钱不如有伴，当然 有钱又有伴当然是最好，但是其中有伴的话其实是很重要的。我们清华几年前有一个教授过世，他太太先过世，他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那后来在宿舍里死了两天，他儿子从国外打来，才怎么没有人接，才叫他的亲属去看，原来死了已经两三天了啊。他非常有钱啊，亲属好多的地啊，财产也很多，哎，可是过得很惨，过得非常的惨，有钱不如有伴啊。那这个时候波阿斯他也有钱又有一个伴啊，所以他是过着幸福的不得了的日子啊啊，波阿斯。那另外当然还有对这个拿俄米的祝福。拿俄米他本来是一个人生失败组，逃这个饥荒到那边去，哎，在那个地方丈夫跟两个儿子都死掉了，现在回到这边来一无所有，一无所有，没有丈夫没有儿子没有钱没有指望，非常的苦啊，非常的苦。所以进城以后他就对一批来跟他说话的这些妇女就说，不要叫我拿阿米，拿阿米是愉快是甜的意思，要叫我马辣，就是很苦，因为我这些日子这些人呢真的很苦啊。可是到路德记的第四章，同样一批妇女到拿阿米家来的时候，他们就非常的欢乐，拿阿米也非常的欢乐。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波阿斯跟路德的婚事就生出一个孩子来，这个孩子波阿斯信守承诺，就把他的名字回到以利米勒的这个名下去了，啊，因为他当初答应他这个婚事就是要照顾这个这个死掉的亲属，没有孩子的亲属，让他名字不至于被抹灭掉，啊，所以就回来了，所以他可以顺便他要做他的养母，就来照顾他啊。那我们现在很多这个儿女工作的啊，那个妈妈，这个妈妈就要去做保姆了啊，跟那个差不多啊，跟阿米差不多啊，要照顾这个孙辈去了啊。而且他为什么他们这些同样一批妇女，现在就是来说他是有福的了，说你这个，你因为你现在有后代了，有孙子了，你有供养，你的媳妇有一个媳妇比七个儿子还好啊，有比七个儿子还好，这个媳妇不会亏待你的啊，所以他生活有安居晚年啊，然后他有也变得很活力，很有活力的啊，而且这个路德生的这个孩子现在变成他的孩子了，变成他的孩子，为什么呢？刚讲，因为波阿斯信守承诺，把这个给他们家去了，所以当他抱着的时候，这孩子就在他家，他来养，是他来养。他来负主要来照养的这个责任。那这个孩子名字就叫俄贝德啊，俄贝德。那以后这个俄贝德就会继承以利米勒这些产业啊，所以这个孩子就他其实是他的孙子，就会来照顾他啊，他的余生啊。所以他在这个婚姻之后，他也被这个祝福了，而且祝福大概是最大的一个啊，最大的一个。那其实在你在想的话，这边是告诉我们他也对以色列这个国家是祝福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大卫就是以色列大概从古到今最伟大的君王，既然是从他们这边出来的啊，当初在乡下这一对一个官军一个太太过世的，一个先生过世，两个结合，哎，韩莱斯就说这个，不幸中大幸，大家有一个伴，也没想到这个婚姻在神的祝福之下，会出来一个大卫王，从这边出来的，啊，所以人有他们在活的时候想得到吗？他们家以后会出来一个国王吗？做梦都想不到的，做再好的梦都想不到这种事情啊，但是神可以让他成就。所以他是对这个婚姻对以色列是一个祝福。你再想想看，这个婚姻对全世界都是祝福啊，因为大卫的后裔当中就出来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记载米赛亚的家谱的时候，哎，就提到路德， 神俄贝德这样下来，最后啊，所以当这个从路德这个结婚之后，隔了1000多年，啊，耶稣诞生了啊，耶稣诞生了，所以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啊。罗马书1:3就这样讲，他说：“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按着肉体说，从大卫的后裔生的；按着圣善的灵说，因为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我们耶稣基督，一方面是神的儿子，一方面又是有人性的这一面，是大卫的后裔生的啊。所以你可以看，这个婚姻祝福了狠狠，当事人被祝福了，周围的人被祝福了，在历史当中，一个国家被祝福了，整个世界被祝福了，啊，因为神能够行这些祝福的事情，但是他有一些祝福，能够赐恩福的一些器皿。我想在结语的时候，我给大家谈，就是说，这个3000多年前的故事啊，跟我们什么关系？除了我刚刚讲的耶稣基督。是从这个家出来的啊，那我们是信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救恩的人啊。但是你仔细想的话，我们的救赎跟路德被救赎其实是很像的，非常像的啊。这个救赎，当你自己想，你得救了吗？什么叫得救？从哪里被救出来？你得救了吗？啊，谁是你的救主？他从什么地方把你救出来呢？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那这个罪是我们偿还不起的啊，所以我们需要救赎啊。我们达不到神的荣耀，也达不到神的义，我们需要被救赎的啊。那这个救赎不是靠自己，以前这个奴隶的话啊，你做一个奴隶没有什么自由，但是你有一个方法可以自我救赎，就是给你的工资当中你要省下钱来，最后把自己的赎金存够了，可能就买到你的自由。但是我们欠神的是没有办法还的，还不清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特别的救赎。那这个救赎就从神那边自己来的啊，自己来的。那么这个救赎者他有条件，他要是至敬的亲属。耶稣基督他从天上到地下来，当我们庆祝这个圣殿节的故事，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近前的奥秘，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神变成一个婴孩，神变成一个婴孩，这是一个奥秘的事情，但是这是一个大的奥秘，是一个近前的奥秘啊。那耶稣基督当这个12月我们要开圣诞去报佳音庆祝圣诞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圣诞节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愿意从天上到地上来啊，他本来与神同等，他不以为与神同等是强夺，他又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啊，成为人的样式。为什么呢？他要做我们至敬的亲属，至敬亲属才可以救赎。他跟我们在一起也受过很多苦，哎，最后他没有罪，他来救赎我们啊。所以这个是第一个圣诞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他的一个恩典，他的一个神的一个爱，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愿意成为人。那就这个救赎者还有一个条件，他要能力，有这个意愿。那耶稣基督就是神来做人，所以他的能力，他的财富，天上一切的，地上的千山的牛万山羊都是他的，他的财富都没有问题。他的智慧也没有问题，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看到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犹太人是要看神迹，希腊人求智慧，哎，但是这一个人比最智慧的人还智慧，比神迹最大的还要大，这个有人比一个这个还大啊。所以你可以看他有这个能力，而且他有这个意愿，有意愿，因为这个救赎者他要付出一个赎价的才能够买赎，因为我们都亏欠了神的公义、神的荣耀，他要把这个方面要付上一个赎价的。那这个赎价怎么付呢？那在马可福音10:45，耶稣自己讲得很清楚，他来做什么？他说：“ 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服侍啊，乃是要服侍人。下面一句更重要的，他说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他这耶稣的名字就是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的意思，他就是个拯救者，把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那他自己来，他说现在来的话，我就是要舍命做多人的赎价啊。所以他说我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啊。所以当我们读过这些福音书耶稣讲的啊，说的这些到他来的目的之后，我们就想可以想象一下，我们其实多么像，我们就是历世历代的路德，路德，我们跟神其实我们是没有神没有指望的，跟以色列诸约也没有什么指望的，但是神的恩典神的爱临到我们啊，有一个这个十架的救恩，十架救恩就把这个种族上的拦阻啊都拿掉了，只要信耶稣基督十架救恩啊，你就可以得救，可以蒙到耶稣基督的救赎。而且但是这个救赎是有见证的啊，耶稣基督为救赎而生，为救赎我们而死啊，这个救赎在我们来看，救赎是有见证的。这个见证就是你必须你要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因为耶稣讲我不来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悔改，承认自己有罪。那么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舍命流出的宝血来洗净我啊，来做我的赎价。你要这个赎价吗？你要承认宝血的功效，宝血的功效，你自己不能救自己的，你的财富不能救你，你的事业不能救你，但是耶稣的宝血可以救你。我们得救不是因为那些会毁坏的金银，乃是因为那不能玷污存到永远啊，为我们长存的基业。但是这个是耶稣基督所流的宝血啊所造成就的，没有玷污的宝血。这是彼得前书一章十八节啊，彼得这样告诉信徒们啊，宝血能够作为我们的赎价啊。那么我们教会也需要照这边一样做一些见证啊，这个见证就是给这些受洗的先蒙恩的弟兄姊妹，得救的弟兄姊妹，给他一些祝福啊，大家一同喜乐啊，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为他欢喜，为他欢喜。所以当一个洗礼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欢喜的时候啊，我们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尽快的都应该尽量的来参加这个洗礼，为这个事情做一个见证。当事人要见证，我们也见证神在这边行了大事啊，让人又一个人一些人得了救赎啊。我想这就是路德记要告诉我们，我们都跟这个有关，我们都需要救赎啊，这个救赎的路已经开了，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的啊，就是只有靠着耶稣基督我们得救。我们一同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这一卷短短的路德记，放在旧约圣经当中，在一个混乱的世事的时代，有这一个温馨感人的一个故事哦，让一个人生的失败主啊，因着信靠啊，因着你自己的恩典啊，他们整个命运被改变啊，他们蒙了祝福。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思想啊，我们自己也是蒙了祝福的，因为我们本来是不可能认识你的，但是我们感谢你把这个福音借着一些人就传给我们，让我们看清自己需要这样的一个救赎啊，也接受这样一个救赎。主，我们为这个救赎的在我们身上的成就向你献上感谢。主，我们也求你帮助我们像路德一样啊，我们不单是信主之后在只是在卖这个打卖场捡一些麦穗就满足了啊，有一些小小的确信就满足了，因为你要给我们是天上的基业啊，让我们眼睛看得更远啊，相信圣经中所说的话，以至于就像路德一样啊，他最后啊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也是历世历代的祝福。主，也求你 让我们蒙恩得救的人也能够成为我们所认识的人的祝福。求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